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首先低头祷告，求神的帮助。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为我们赐给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让他作为我们的救世主，赦免我们的罪，从而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国度。我们也感谢你让他作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我们要敬畏而顺从的那一位。父神，我们现在请求你将一颗谦卑的心赐给我们，为了能够聆听并且顺从我们的王，我们的主耶稣的话语，从而讨你的喜悦。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讲的道的主题是明智的财富管理。我相信我们都会同意，钱是一个很宝贵的资源，没有任何一个人要浪费钱。那么既然钱是这样的宝贵，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管理它，为了得到最好的回报？到底什么样的投资方式是一个风险最低但回报最高的一个方式？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思考的一个主题。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方式，不是倾听人，不是倾听我的想法，而是来学习主耶稣基督的话语。我想问，如果我们分析前几个月的我们自己个人的开销，并回顾自己的财富管理之后，我们会有怎样的一个反应？我们会觉得我们理财的方式是明智的吗？我认为这段经文会帮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话语能够带领我们做出更明智的财富管理方式。主耶稣的话语是教导我们利用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你们的心在哪里，你们的钱财就在哪里，你们的财宝就在哪里。我们也会利用这个原则来思考自己的理财方式。路加是如何开始这段经文呢？首先通过一个反面的例子，他在12章13到21节开始让我们了解到什么是愚蠢的管理财富的方式。这就是我们单章的第一个标题。在13节我们看到群众有人跟耶稣说话，老师，请吩咐我的弟兄，我的兄弟和我分家业。在当时的以色列，如果有人发生了财务纠纷，他们就会寻找犹太教老师的帮助来解决。耶稣在14节回答他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的审判官和分家业的人呢？其实神立了耶稣基督做所有人的审判官，但这是在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但他第一次来不要做审判官分家业，我们在路加福音已经看到了，对吧？这在这几个月我们已经很清楚，他是为了传福音，第一次来是为了传福音，并且差遣他的门徒去传福音，而且第一次来也是为了通过他的死亡以及复活而拯救罪人，就是说拯救所有相信他的福音的人。不过耶稣也趁着这个机会来警告群众说，你们要谨慎，远离一切贪心，因为人的生命并不在于家道丰富。贪心这个词指的是什么呢？贪心指的是就是追求更多的意思。 耶稣基督看穿了这个人的要求，意识到了他的心里的贪心。耶稣让人远离贪心，是因为人的生命并不在于家道丰富。这句话是什么？什么意思呢？为了让听众明白他的意思，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他在12章16、17节开始说，有一个富翁的田地丰收，他自己心里说，怎么办呢？因为我没有足够的地方收藏出产了。这个富翁的试验是成功的。其实他的情况应该很像很多中国人现在所面临的情况。近年来，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很多人都富有起来了。他们在成为富人之后，就要开始思考，到底如何应该更明智地来使用他们的财富，来管理他们手上的资金。在耶稣的比喻里，富翁决定怎么管理他的财富呢？让我们一起看18到19节。我要这样办，我要拆掉这些仓房，建造更大的，好在那里收藏我的一切粮食和活物。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拥有许多好东西，足够多年享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这个富翁的计划难道不好吗？仓房不够大的话，就不妨建造更大的仓房，然后就开始享用他的东西，吃喝玩乐。玩乐，这难道不是事业心的计划？但让我们看主耶稣是如何去看待这个富翁的计划。让我们一起朗读12章20到21节。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天晚上反为自己积财，为什么神在比喻里，为什么神称这个富翁为无知的人呢？为自己修建更好的设施，从而享受更舒适的生活，这难道不是很有智慧的计划吗？那么这个富翁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其实这个富翁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一件事情，那就是他只考虑自己的享乐，却忘记了神。他完全忘记了神，他考虑了自己的财物、自己的舒适、自己的安全，但没有考虑神，没有考虑神的慷慨大方的供应、神的心意、神的审判。但我们再一次来分析他在12章18到19节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富翁的自私。让我们仔细听他多少次用了我这个词，我要这样办，我要拆掉这些仓房，建造更大的，好在那里收藏我的一切粮食和活物。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拥有许多好东西，足够多年享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从头到尾他想的都是自己，但他却没有考虑神。他没有想到他能取得他的财富完全是出于那掌管一切的神的心意。他也没有想到，既然神让他那样富有起来的，他应该思考神要他如何管理他的财富。在前几个礼拜，我们听到耶稣肯定了一位律师的说法，当他总结律法为，你要全心、 全心、全力、全意爱主你的神，并且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但这个富翁却不仅没有想到父神，没有想到爱神，他也没有想到爱他的邻舍。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显而易见的是，这个富翁的心只有他自己，心里只有他自己，他自己的舒适、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安逸。他既没有考虑到掌管一切的神已经把富翁的生命握在他的手中，随时可以取去他的灵魂，让他的生命结束。他也没有考虑到在他死了以后，他要面对这位神的审判。不管他在地上累积了多少钱，多大的仓房，在面对神的审判的那一天，这些地上的财物都没有任何价值。他原来是希望可以多年享用他的财产，安逸的吃喝快乐，但他没有考虑随时都可能会死。他确实一个愚蠢无知的人，他的理财方式也是愚蠢的。最后主耶稣基督给他下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夫子的也是这样。意思就是说，所有为自己积财但没有考虑神的心意的人，最终也要死，也要放弃他们的财物，也要面对这位神的审判。所以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耶稣说人的生命并不在于家道丰富，意思是什么呢？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说，一个人的生命不在于他的财产，而在于他跟神的关系。一个人如果因为考虑到了神，就好好的利用他的财产来讨神的喜悦，他就可以经过死亡进入永恒的生命。但当他忙着积来财富，但是忽略神的时候，他一定要永远面对神的审判。一个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而在于他跟神的关系。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把耶稣的教导应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如果我们现在来分析前几个月我们的开销，我们投资组合，我们管理财富的方式，我们会发现什么？我们有没有和那个富翁犯下类似的错误？我们是不是像他那样以自己为主？至于我们的花销，我们是不是主要把钱花在了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的身上？至于省钱或者投资钱的目的，我们是不是为自己而把钱累积起来，以便能够多年享用，以便能够将来继续安安逸逸的、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我们是不是很容易产生贪念？即使我们对一些事物的需求没有那么高，我们还是会去追求他们。即使我们的手机已经很好了，我们不是那么需要最新款的手机，但每次苹果出了新款 iPhone 以后，我们还是一定要买它。虽然我们的衣柜里摆满了各种漂亮的衣服，但我们还是会去追求当季新款的衣服，即使我们并不需要它们。虽然我们的房子已经足够好了，但我们还是想住在更好的房子里，或者 买更多的房子，即使我们并不需要它们。而且在这一切，我们并没有考虑神，并没有考虑我们周围的有需要的人。 亲爱的朋友们，耶稣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我们花费习惯会反映出我们的心到底有没有在于神，还是在于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想过，神有可能也会向我们说，无知的人啊，今天晚上我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里，他随时都可以除去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的生命结束，让我们去面对他的审判。在那一天，我们为自己累积起来的钱、股票、房子以及食物，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用呢？让我举个例子 给大家分享一个例子，来帮助大家考虑这个问题。我爸爸的表兄弟是会计师，他非常讨厌他的工作。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会计师是这样，应该不是，但他特别讨厌，他觉得很无聊。他也会告诉他的朋友和亲戚，他预备了很大的一笔钱，是为了在退休之后就花，为了玩，为了旅游。他也喜欢摄影，他希望退休了以后可以旅游，也可以照相，可以享受他的生活。但是到了他退休的那年，你发生了什么？他被诊断出得了脑癌症，然后过了几个月就死了。怎么判断我爸的表兄弟的财富管理呢？凭着耶稣基督的比喻来看，我们只能说是愚蠢的。在他死了以后，他所省的那大笔钱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用，而且既然他并没有思考如何使用他的钱财来讨神的喜悦，他也要面对这位神的审判。如果我们像他那样，或者像那富翁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悔改，相信主耶稣基督，从而受到我们罪的赦免，特别是我们贪心以及自私的罪，跟神建立和好的关系，而且让我们不要再进行那样以自己为主的愚蠢的财富管理方式，让我们牢记神的供应，神的心意，神的审判，然后在我们理财的过程中做出适当的讨神喜悦的反应。其实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的心应该已经属于神的，我们明白他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明白他赐给他的独生爱子，我们的心应该是在于神的。那么既然这样，为什么我们在财富管理方面有时候还是比较接近那个富翁的样子呢？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像世人那样为自己积财，但并没有考虑如何用我们的财富讨神的喜悦？感谢主，他知道他的门徒很软弱，他知道我们经常会为物质方面的需要而感到忧虑，所以他就转向，在经文里他就转向他的门徒，赐给了一些安慰他们的教导。我们现在要查考十二章二十二到三十一节，就是第二个标题，单章上的第二个标题是天父的供应。在二十二、二十三节，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比饮食重要，身体比衣服重要。”他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不只是要追求吃的和穿的，追求物质，这些物质方面的东西，他也要重视神和他的国度。然后他就用了大自然的现象 来安慰他的门徒，为了让他们确信，不管是吃的还是穿的，天父会提供他们的需要。在开始的时候，为了让他们不要为吃的而感到忧虑，他在12章24到26节说，你们想想，乌鸦他们不种也不收，午餐又无库，神尚且养活他们，你们比飞鸟贵重的多了。耶稣的话语是有道理的，养活乌鸦的神愿意为我们赐给他的独生爱子，难道不会更愿意养活我们吗？然后在25、26节，耶稣也帮助我们思考忧虑的无意义。你们中间谁能用忧虑使自己的寿命延长一刻呢？既然连这极小的事都不，为什么还忧虑其他的事呢？忧虑确实是一件浪费我们的时间的和精力的事情，它不会有任何好处。我们信任天父，信任天父的供应，还是更好的态度。然后主在27、28节就安慰他的门徒关于穿的，不要因为穿的而感到忧虑，说你们想想百合花怎样不劳苦也不纺织，但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所穿的也比不上这花中的一朵呢。小心的人呢，田野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偷进炉里，神尚且这样给装饰，何况你们呢？耶稣的逻辑是不是无可辩驳的？能给田野的草装饰的神已经把我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了，难道他不会装饰我们吗？然后从29到31节，他做了结论，让我们一起朗读耶稣在29到31节的结论。你们不要求吃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相信耶稣的话语？我们的父原知道我们需要这一切，难道我们的父神不知道我们需要吃的？难道他不知道我们需要穿的？难道他不知道我们需要住所？他愿意赐给我们他的独生爱子，难道他不会提供这一切吗？他不仅是掌管一切的神，他也是我们基督徒的天父。为什么我们会像不信的人那样不信任他的供应呢？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并且他一定会提供我们的需求。其实主知道我们为物质方面的需要而感到忧虑，会影响我们的服事，妨碍我们求神的国，所以他赐给应许，让我们不要因为物质方面的需要感到忧虑，反而要信任天父的供应。他在31节 赐应许给了我们，你们只管求他的国，这些东西都必加给你们。弟兄姐妹，这是不是一个宝贵的应许？我们可以记住他，我们可以默想他，我们要求他的国。当我们这样做，天父应许了，他一定会提供我们的需要。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懒惰，不要工作，什么都不用做。圣经的其他部分提醒我们，如果有人不肯工作，就不可吃饭。但是我们可以确信，当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并且寻求他的国度以后，神就一定会 提供我们的需要。既然我们可以确信他会提供我们的需要，我们就可以全心全意地求他的国。那这应该会提出一个问题，求他的国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求神的国首先是顺从神的命令， 顺从神的国王耶稣基督，相信而顺服他，然后求他的国也是通过投入福音施工来寻求他的国度的扩展。但我们相信天父的供应，我们注意力就不会被分散，我们可以专心求他的国。求他的国肯定也会包括用我们的钱财来讨神的喜悦，明智地管理我们的财富。我们现在来思考第三个标题，就是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明智的财富管理。耶稣在三十二节说，你们这小权不要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耶稣好像要安慰他的门徒，他用的这个小权这个说法，其实是指羊权的意思。这是一个应该让所有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是对于我们一直在大城市的基督徒来说，一直住在大城市的基督徒 来说，有可能我们很容易无法意识到羊群的这个小群的意义。但耶稣的读者应该非常明白，牧人一定会关怀、监督牧羊以及安慰他们的羊群，一定会提供羊群的羊的需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怕，我们是天父的小羊群，他既然乐意把国赐给了我们，他一定会眷顾我们，提供我们的物质方面的需要。那么既然我们这么荣幸，既然天父这样爱我们，把我们看作是他的小权，乐意把永恒的国度赐给了我们，我们应该如何管理我们的财富呢？耶稣在三十三节的前部分给了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命令，他说我们当变卖我们所有的，施舍给人。让我们花一些时间来思考这个命令。首先让我们考虑所有的，我们强调所还是强调有， 是有很大的不同。耶稣在这里不是说我们要变卖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的一切，不，他知道我们有物质方面的需要，食物、衣服、住所。如果我们把一切都变卖出去，我们便会对别人产生依赖性，这却不是荣耀神的一件事情。耶稣说我们要变卖我们所有的，我们所有的某些东西，他让他的门徒不要像那个富翁，因为想的是自己的舒适，就累积东西为了多年享用。他反而要让他们变卖他的某些东西，施舍给人，英文就是 give to the needy。 富翁愚蠢的财富管理方式是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耶稣的门徒却是与此相反，他们不要为自己积财，但要在神面前富足，并且要按照耶稣的教导，在神面前富足的方式是施舍给人。我们施舍给人可以为了满足他的物质方面的需要而给，这就是施舍给人的原文的意思。这样我们可以把钱赐给慈善机构。其实有很多基督徒所建立的慈善机构是给基督徒机会 通过捐钱来荣耀耶稣的名。此外，我们还可以照着人的属灵方面的需要提供帮助，这样我们会把钱赐给福音的施工。基督徒这样施舍给人，其实应该在他的个人的教会开始。我们可以每个月筹出一笔钱出来，为了奉献给教会。很多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已经养成了这个很好的习惯。或者我们可以针对一些特殊的需要而给，比如说这个月末的 IGG 退休会有一个住宿基金，可以帮助原来无法付费的人来参与退休会。我们可以把钱投入如此的一些直接可以帮助弟兄姐妹的一些机构，或者我们可以直接给一些参与福音施工的机构。不管怎样给，我们这样施舍给人，不是为了自己而积财，恰恰相反，我们是要施舍给人，为了讨神的喜悦，并且为了祝福有需要的人。但我们这样管理我们的财富的时候，我们就表示我们的心在于神，就是说我们表示我们对神的爱。主耶稣也让我们如何看待这样的财富管理方式呢？他在33节的后半部分就让我们看到，这个才是明智的管理钱的方法，是会让我们为自己制造不朽的钱囊，积蓄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宅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富翁是很愚蠢的，他只考虑地上的舒适、地上的吃喝快乐，结果他死了以后就失去了一切。但耶稣的门徒这样施舍给人，是明智的财富管理方式。他们这样做是回报率非常高的方式，因为这样他们会为自己制造不朽坏的钱囊，而且它是风险率低的方式。事实上没有什么风险，因为天国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我们可以确信，当我们这样在天上积财，神肯定会注意到。而且到时候肯定也会奖赏我们。我们下个礼拜会继续思考这个奖赏这个话题。耶稣说，在下个礼拜的经文，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指派他管理主人的一切财产，就是那些忠心的仆人。忠心的管理财富的人，在新天新地一定会得到奖赏。让我再一次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一个有名的英国建筑师，名字叫 John Lank， 约翰莱恩。他是一家大型建筑公司的老板。这个家族企业始于19世纪，但是 Lank 莱恩将其成长为一家全国性的公司。到1970年，该公司的规模比70年前增加了1600倍。莱恩的人生计划包括财务计划。在他开始这个事业的时候，他决定了他会使用多少的百分比花在自己的生活，多少的百分比储蓄，然后多少的百分比捐赠奉献给有需要的人和机构。随着他的收入的增加，储蓄增加， 并他的奉献也增加。但至于他一个人的收入，一旦他收入达到500英镑，他的收入就会保持这个水准，就不会变。 这样他就会有更多的钱来奉献。莱恩这个人这样就慷慨地使用了他的钱来支持神学院，来支持基督教出版社，来支持基督教的研究所。莱恩的大部分的奉献都是秘密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一点，虽然约翰莱恩主持了一家价值数百万的英镑的公司，但在他去世的时候，他的遗产价值有多少钱？只有371镑，371英镑，其他的他都有捐赠，他就有奉献给神，给有需要的机构和人。约翰莱恩确实进行了明智的财富管理，你想一想，在天上他得到了不朽坏的钱囊多么的大，他积蓄多少永不尽的财宝在天上，他肯定受到了主的很丰富的奖赏。他这样做就表示他的心不在于他自己，而在于神。让我们也模仿他明智地管理我们的财富，为了得到永远的回报。让我们现在来思考如何应用这些真理。我们看到了两种管理财富的方式，富翁采取的方式以及天赋的小羊犬应该采取的方式。这两种管理财富的方式，到底哪一种是比较接近你自己个人的方式呢？如果你看了一个人，如果你看了你个人的前几个月的花销，到底是哪个比较接近你的理财的方式呢？我相信福音之家里有很多忠心的管家，是因为爱神并信在于神，就会施舍给人。你这样管理财富，就会得到永远的回报。今天主耶稣的基督应该让我们，让你们继续加油，继续通过施舍给人来侍奉神。但也许你的财富管理方式比较像那个富翁，当你在理财的时候，你可能并不会思考神，也并不会思考施舍给别人。为什么这样呢？有可能你是因为还没有成为基督徒，还不认识神，在理财方面你也不会去思考神。亲爱的朋友，我希望你看到了，神随时可以要你的灵魂，你的生命随时可以结束。你要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从而可以得到贪心的赦免，可以得到永生。还有一种可能性会让你这样像富翁一样，有可能你还是很就是刚刚信了主，原来不知道相信耶稣基督会影响到你的财富的管理。如果你是属于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继续默想耶稣的教导，并且思考你是如何可以顺从你的主耶稣，如何可以通过施舍给人表示你为神的爱。或者也许你已经听过这个教导，但是因为你在物质方面的需要而感到忧虑，就不敢去考虑帮助你周围的人，不敢施舍给人。如果你是处在这个位置的话，你可以默想耶稣所赐的应许，只管求他的国，这些东西都必加给你们。这样想应该会帮助你通过施舍给人，施舍给人表示你的心在于神。或者还有一个可能性，耶稣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也许你不投资于 讨神喜悦的事情，是因为你的内心的问题。也许你的心里没有对神的爱，所以你根本不会思考把你的钱财花在讨神喜悦的事情。耶稣说我们要谨慎远离贪心，但有可能你因为没有谨慎，就是被贪心这个罪所缠住的，所捆绑的。如果那样的话， 你我都需要悔改，我们需要花一些时间来思考神为我们的大爱。耶稣说了，你们这个小群不要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果赐给你们。我们是不是需要重新思考神把果赐给我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我们的父神赐了他的独生爱子，他的珍宝，他所珍惜的耶稣基督，我们干嘛要硬着心不愿意去爱他，从而使用我们的钱财表示我们的爱，施舍给人？神最终所追求的不是我们的钱，而是我们的心。让我们继续默想他为我们的爱，他的怜悯，他的恩典，从而愿意把我们的一切赐给他，包括我们的钱财。因为我们的心，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阿门，阿门，阿门。让我们现在花几分钟来一起思考这些讨论问题。要不我先做个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求你原谅我们，我们是很容易感到忧虑，我们是很容易怕物质方面的不足。感谢你这样去安慰我们，我们也求你原谅我们，我们确实很容易把我们的钱财看的是我们的，而且并不会思考你，并不会思考如何去荣耀你，也并不会思考如何去利用他们为了满足周围有需要的人的需要。我们请求你提醒自己关于你为我们的大爱，从而愿意更好的来，更明智的来使用我们的钱财。我们相信，但我们这样把我们的钱财投资于你的国，把我们的钱财施舍给人，这不只是讨你的喜悦的一件事情，但也是未来你会奖赏我们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请求你来思考我们的财富管理的方式，我们也请求你在接下来几天继续默想这个问题，继续回顾我们的开销的方式，并且继续来思考我们如何能够作为一个忠信的仆人，忠信的管家。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